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接下来是主日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2:4-5，彼得前书2:4-5和以弗所书2:19-22，请大家起立。请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女，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请大家仍然保持站立，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感谢主你赐给我们那宝贵的话语。神啊，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刀更快，只渗透我们的灵魂，我们的骨髓。天父，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抛开我们的心思杂念，好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求圣灵亲自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领受你的真道。感谢主，祷告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建立基督的身体生命篇。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来宾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与大家同在。在我们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比较沉重的消息。大家可能知道，今天早上在佛罗里达州发生一个枪击的命案，死了50个人。出门之前我跟师母说，我们来美国40年，50个人，这好像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吧？然后刚刚得到证实说，对，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枪击事件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就是今天早上在佛罗里达州 Orlando 那里发生的6月12号，今天2016年。我们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社会当中所发生的现实的事情。那最近这几年来，其实这种事件发生的很多，好像死亡的人数越来越严重。人家说其实那些2-3个人的都没有报告出来，如果把这也算进去的话，几乎每天都有枪击事件发生。那我们所观察到的是一个很真实的社会现象。一方面，这个社会在突飞猛进当中，科技一日千里，然后网络上各种知识都有，人非常的 knowledgeable。但是同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人心中的那个仇恨似乎没有地方可以去排解，常常就是一枪在手的话，就我任意可以取人的性命。那这种态度跟观念使我们一般的老百姓惶惶不安，为何会如此呢？2个礼拜之前 UCLA 的校园就在离我们这么近的地方发生枪击命案，一个已经是毕业的博士生，他不远千里从明尼苏达那边开车横跨美国来到洛杉矶的校园，打死了当初他的博士的指导教授，那个教授才39岁，机械系的教授，都是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在最高的学府。你看最近发生的命案，美国许多都是在大学最高学府里面所发生的。我们看到说都是些最有学问的人，最聪明的人，最有成就的人，但是他们心里面的那些阴暗的一面发作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跟那些没有受教育的人一样。到底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是什么呢？那弟兄姐妹，我们感到如果神在每个地方所设立的他的儿女，他的教会们，在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去传和平的福音，把主耶稣基督的爱分享给那个社区的人， 然后大家都有真实的信主，有个真实的生命在他里面，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改变这个日渐变坏的这整个的世界。其实不只是美国，整个世界都是越来的越富有，越来的越前进，但是也越来越更多的仇恨在那里面。这更是我们看到说每个基督徒还有教会他的责任所在。神设立教会有他的美意，在现在这个时代，教会并不是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某一个角落，变得是 irrelevant， 反而它是更加的重要。它必须要在社区在社会里面做盐跟做光。我们必须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把主耶稣基督的爱和平的福音实实在在的传扬出去，传到 UCL 的校园， USC、 Santa Monica 这三个学校最近这几年都发生枪击案件，不远的 UC Santa Barbara 两年前也是一样，都是在一群受过最好教育的人当中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现在的社会并不缺少知识，但是他们缺少生命，缺少从神来的爱，然后这些必须要神的儿女去把它传扬出去。我想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今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情来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这时候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祷告。50个人死了，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的亲人朋友相关的人，内心一定非常的慌乱，非常的愤怒，非常的难过，许多人的生命被打乱了，不晓得怎么继续下去。中间一定有些刚出生的孩子，幼小的孩子失去了父母，就许多家庭面临破碎。我们求主的灵这个时候在生存的家人当中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在混乱当中可以逐渐的找回秩序来，知道怎么走前面的道路。也是求主你的灵在这个时代当中做工，帮助我们整个的人类的社会可以停顿下来，因为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事情，能够重新想一想我们前面的方向应该怎么走下去。更是愿主你的教会，你的众儿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灵命复兴起来，知道所托付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责任，也是何等大的福分，使我们可以将真理的福音、恩惠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在我们的社区当中传扬出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回来看我们这个系列教会系列的第四讲，建立基督的身体生命篇。我们每个人对教会会有不同的观念，但是最后要使大家有相同的认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每个人都打开圣经，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看一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对一些人来说，教会是一个他做礼拜听讲道的地方，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他知道教会不是一个地方，教会是一群人，而且还不是任何一群人，是一群以谦卑的心向神认罪悔改，用信心来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至于重生得救，归属于上帝的人。那这些人他们不是定期聚会的关系，而是生命彼此连接在一起，接受神的塑造的关系，而且连接到了一个程度，一群人变成一个人，一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且是一个身体。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是智慧的神，他的方法一定是最好的方法，他的设计必定是最好的设计，他所设计的教会是身体，基督的身体。我们的神他是心胸广大的神，他不只是爱一个儿女，他是爱所有的儿女，他的教会一定是对众人都有好处。我们的神是眼光长远的神，他不只是说为你的今天设想，你求什么他来帮助你而已，他是为了你的一生设想，而且是为了他永恒的国度设想，所以他的教会必定是对你一生有帮助，而且是对整个的人类的社会，对永恒的国度、神的国度有益处的。那这个我们都在神面前谦卑的承认，我们所以我们就用神的话语来理解、来了解 神的身体，基督，就基督的身体，神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我今天想从另外一段经文跟大家看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那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神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今天我要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在第二章第九节，这是彼得前书哈。大家的前面都有圣经。那如果旁边比较熟的人可以帮助翻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一节圣经是基督徒所熟悉的，翻到之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一节，一起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一节圣经是这段圣经的第三部分。这段圣经讲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讲基督徒是怎么信主，怎么出生的，这个属灵的人怎么出生的。第二个阶段是讲他怎么成长的，然后第三个阶段是说他们怎么联合在一起成为教会，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那我要请大家稍微往前推一下，到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那个部分，先来看那个出生的部分。圣经一直用一个很特别的字眼，用重生来说明我们基督徒是怎么开始这个新生命的。请大家看第一章的第23节开始，我来读一下。一章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是什么呢？是借着神活泼，就是有生命的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远，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听了福音而信的话，你的心中就有这个不会坏的一个种子，是可以活泼长存的道在你里面。你是靠了这个种子用信心进入里面，得了这个新的生命，不是靠着别的。第二，一旦有了新的生命之后，它必定会成长，但是这个成长需要有粮食。所以第二章的一到三节这样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也就是神的话语，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液。那弟兄姐妹，你是否爱慕神的话语呢？婴孩爱慕奶，吃了会长大，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但是不光只是你一个人成长，而是其他神的儿女也成长。成长之后，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大家要连在一起。所以第四节说了一句重要的话，这里讲到彼此的联合是一个有生命的联合。主乃活石，我们的主他是一块活的石头，后面你会看到说他是房角石，一开始的那一块最重要的石头。主是有生命的活的石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而你们来到主的面前，跟主一样，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而这个灵宫又变成是个祭司，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六到第八节我就读一遍。因为经上说，看了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头块的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然后帮我们带到了第九节，才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弟兄姐妹，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他们是那些蒙了重生 有生命的道在里面的人所组成的。而这些蒙了重生有生命的道在里面的人呢，他们好像婴孩要吃奶，渴慕那灵奶，然后慢慢的就长大。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连在一起，每一个他用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说，那个房子是石头盖起来，每一块石头都是有生命，是活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个活石。然后靠着这一块第一块石头，所有的石头都连在一起，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会呼吸的，会走路的一个房子，就来到主的面前说，你们来到主面前，这房子走到那里。而这个房子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成为神的家，哦，欢迎你来神的家，我们盖一座房子欢迎客人来，不是这样子。是说这个房子的本身，你看那经文说，你们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这个房子的本身做了圣洁的祭司，这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房子是一个房子，一个生命把它连在一起，但是他到神的面前做祭司的责任，是可以有路到神的面前，可以敬拜，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个是神的教会，跟基督的身体其实是一个道理，都是在说他是有生命的。那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一件事情，就是生命，圣经所说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那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21世纪它是一个崇拜今生的世纪，它是 worship 现在的这个生命，今生今世的，所以它就会藐视那个永远的生命。但是神给我们的生命是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那神的儿女就会重视这个永恒的生命。在圣经里面讲到生命的时候，它大部分的地方，它少部分会加上一个永字，就是永生，它大部分它直接就是说生命，就是这个是神所生的生命，你们讲的是你们地球上以为的那种生命，但是圣经讲的说神的生命是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命它是怎么来的。圣经里面说生命是在耶稣里面，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讲到道成肉身，大家应该熟悉这一段。然后有讲到说，因为有耶稣的生命，当我们信主之后，神就叫我们同耶稣基督一起活过来。这段圣经这样子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有生命过来。约翰一书第五章11-12节可能是整本圣经当中解释有没有生命最清楚最直接了当的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说得很清楚，说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没有办法把话说得更清楚了。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不是靠外在的仪式，不是说我来教会里面唱了一些诗歌，虽然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追根究底，神只问一件事情，你信了耶稣没有？你是否曾经在主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诚心的认罪悔改，把他接到心里来做你生命之主呢？你如果有，你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你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听过一句话，有人说你好好的信主吧，不要让你的牧师在你的丧礼上说谎话。我说看了说，哎，这话什么意思啊？后来想想，因为我做牧师的，对啊，他说的的确是很对。因为到了那种场合的时候，牧师总要说一些话，但是牧师心里很清楚，一个真心信主的人他会跟神同在，如果他没有真心信主的话，他并不会与主同在。所以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你们都要趁着还有生命的时候好好的信主，不要到时候牧师在那里说一些话，似乎你好像得救了，其实你并没有得救。 生命在他里面。那弟兄姐妹，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基督的身体跟活石的灵工。我准备了一些东西，但是我可能没这么多时间，我稍微提一下。基督的身体就是两样，第一个他是基督的，他有主权跟特性，就是这个身体这个教会，无论是在世界哪个角落的哪一间教会，他都是属于主的。那这个主权是在主，这是基督的身体，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不是理事会的，不是会员大会的， No，他就是主的身体，这是属于主的。所以像我这样子，我这个牧师，大家知道我没有私人关系，牧会从来不存私心，所以没有我的私人部队在这里面。牧师今天不做了，下个礼拜的时候人照样侍奉，因为他们忠心的对象是忠于主，生命在他里头，这是基督的身体。然后他有基督身体，也代表是一个特性，我的身体，你的身体，然后动物的身体都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是基督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话，它特性也不一样，必定有主的生命在那个身体里面显出去。所以一间教会它就好像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体，是基督的身体行走在那个社区当中，把耶稣基督他的慈爱他的永生带到那个社区里面。那因为那是基督的身体走在社区里面，而他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表示说这是合一的，在里面各部门都是 coordinated 和谐的，不会说彼此做眼睛跟手跟脚做对的，是合在一起的。然后他是有功能的，基督的身体，活石的灵工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但这几个就是一个基督的身体，一个活石的灵工，弟兄姐妹，都是神用他的话来告诉我们说啊，教会是有生命的，是一群有生命的人聚着，它不是一个死的机关，不是一个死的房子，它是有生命的。每一块最小的石头都是活石，都是有生命的，没有一块是死的，因为是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第二点，怎么来建造这个生命？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是建造教会。怎么来建造教会呢？以生命建造生命，必须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才可以做这个生命的建造。如果你只是来教会，但是你从来没有真心信主的话，就没有这个生命，没有这个生命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个生命的建造。只有那些真心已经信主了，主的生命在他里面的那个人可以做这个生命的建造，以生命建造生命。细节上来说，怎么样来建造这个生命呢？好，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说得很清楚，主他就是生命，所以你必须信主，有这个道路可以到父神那里去。那当初有一次耶稣讲完道之后，人都跑光了，耶稣讲完讲到也会人跑光，最后就剩下那12个人。耶稣说，你们也要走吗？那彼得就带头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神呢，我要留下来。那个这个永生之道这里用的是那个 logos， 是那个道理，你有永生的信息，永生的道理。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用生命建造生命。两样，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是丰丰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就这两样。我们先来看这个真理，生传扬生命的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说，神向使徒们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都讲给百姓听，中间不要打折扣，而讲的必须是这个生命之道，这个生命的信息，福音的信息。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打折扣。怎么来建造生命？你必须从信息开始，传最基本最纯正的福音。你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传的必须是悔改赦罪的道，让人面对自己的罪，来到爱他们的神面前悔改，重新走这个道路，然后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个是一切的开始。教会出问题通常是出在这第一步，基督徒在信息上打了折扣，因为要怕这个社会，怕这个时代，所以打了折扣，所以不改传悔改赦罪的道，只是传了一些比较 social 的文化上的一些信息，但是人就没有听到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爱，已经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以至于传的不是生命的道，但是主的吩咐说，你们去站在殿里，将在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第一个，弟兄姐妹，要从我们的信息上开始，传的必须是那生命的道。那第二个就是用爱心来影响生命，就是我们的行为上有很多，但是你如果可以把它浓缩成一个字的话，这个字圣经说就是爱字。怎么来影响生命？用爱来影响生命。你传必须传那个真理，传道，但是你活出来行为上必须有恩典，有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从此知道何为爱，从主的舍命而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那弟兄姐妹，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把它浓缩起来，圣经的教导的话，一正一反，就是两方面。第一个，圣经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这从反面来说，爱所做的第一步，它不加害于人，它不给人造成伤害。如果心中有爱的人的话，他不加害于人，他不会去说一些话伤害别人，不会去做一些事情去伤，他为对方的福利着想，我爱他，我绝对不会伤害他，我不会去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去伤害他。爱是不加害，到了加害于人的时候就是没有爱了。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这是最基本的，更不会拿个枪去杀人，不管那个人多坏，我不会拿个枪去杀人，我甚至不会说去做伤害他的事情或说伤害他的话。爱是不加害于人的，这是第一个圣经所教导的，从最基本的先不做这些事情。第二个，那积极的来做，爱是情愿牺牲的，主为我们舍命牺牲，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正面的来说，当一个人爱的时候，他愿意为他牺牲自己，为他把这个命从这个方面那个方面去舍掉一些。有些他所舍的是晚上的睡眠，你看那个妈妈，那个孩子晚上那个 baby 要起来这边吃奶的时候，那母亲牺牲自己的睡眠去照顾这个孩子。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生个病的时候，母亲晚上也是牺牲自己的睡眠起来摸摸他的头给他吃药。父亲的话，做父亲的常常是不讲话的，但是父亲就是用他的劳力，用他的付出来表达他对家庭的爱，让我这一家人，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可以有个安稳的环境，大家吃得饱穿得暖，这就行了。爱都是在那里有付出的。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是我们对我们有关系的，我们的亲人，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很愿意付出，但是对那些我们不相干的人的时候，就没有很想要付出。那对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不咬他一口就好了，更要我去爱他的话是很难。但是耶稣为罪人而死，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何为爱。弟兄姐妹，要以生命建造教会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做了示范，也给了我们内在的能力，说孩子们，神的儿女们，要在这个身体里面将神的爱彰显出来，实际的行动来活出来。爱就是看到对方的价值而愿意付出，就在你的眼中，不管是谁，他都是有价值的，我愿意为他付出。爱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有时候我们说我不爱你了，我要离开你了，那是那个人在你眼中已经变得没有价值了。你总是看到人的价值，不是要去伤害他，而是要愿意为他付出。这是以生命建造生命。第一个，你要传讲生命的道；第二个，要以爱心来影响生命。那第下面那一点，怎么来再建造基督的身体呢？行动，必须要行动 ，just do it， 去做就对了 ，just do it。耶稣讲到将来的审判的时候，他是从行动来审判一个人，然后他是说那个最小的、最卑微的人，你对他有什么样的行动，就等于是对我有什么样的行动。所以耶稣这个比喻当中，他说那个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的身上了。接着他又说，如果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的身上了。 Just do it， 就是去做就对了。那你说，请问具体的来说要我们做些什么事情？四样事情。我先说一下那个一个基本的观念在那里。但弟兄姐妹，神要我们一信主马上就有行动，不是说要你在那里信主之后把这个灵命培养培养，过个十年二十年之后我的灵命培养的差不多了，会自然流露出来，自然就有很好的爱心等等，不是这样子。那个你今天刚信主的，神就要有同样的行动，跟那个已经信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的人，那个命令是完全一样的。圣经从来不分你信主多久，是说你马上采取。你说我圣经还没读完一遍，就是一章都没读完，行动。我圣经已经读了好几遍，一样的行动。这方面完全没有分别。主是说，不管你内心的那个理解到什么程度，你就去做。四样的行动都要求我们做，一个是敬拜的行动，一个是研读的行动，一个是福音的行动，还有一个彼此与互相的行动。我们先看的第一个，那敬拜的行动，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信主之后必须有敬拜的行动，必须要来敬拜主，要将那个日子分出来，诚心诚意的来敬拜主。从你信主的第一天就要来敬拜主，而敬拜主的时候要有个敬拜的样子，要有那个行动，一个敬虔的行动拿出来。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他就用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敬拜主。一开始跟我们看到说，天上有24个宝座，有24位长老坐在那里，后来在他们中间升起了一个真正的宝座，然后有那坐宝座的，于是在24个长老都离开自己的座位，俯伏在那个坐宝座的面前，把自己头上的冠冕都摘下来放在那里，然后开始来敬拜他。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画面，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也是坐宝座的，但是敬拜的时候只准许有一个宝座，其他的人必须要离开宝座，你不能够再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因为我们中间只有一个宝座。然后你敬拜的时候，不管你自己是有多大的成就，多么的荣耀，必须把那个冠冕摘下来。只有一个人是戴冠冕的，戴的是荆棘的冠冕，只有那一个冠冕算数，其他所有的冠冕，我不管你做到的总统、公王、将相，我们都必须把我们的冠冕摘下来，只敬拜那一位真正的主，真正有荣耀的那一位。然后必须要有一个表达，所有的圣经里面讲到敬拜的时候，都是高声的，很生动的向神发出声来，好像是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来表达出来，来敬拜。弟兄姐妹，不管你信主多久， just do it， 必须把这个敬拜的行动把它做出来，做出来的在这个当中在建造你自己的生命，也在建造其他会众的生命。必须有这个研读的行动，就是打开神的话语来读神的话语。我没有说是读神学的书籍，或者解经的书籍，或者是灵修手册等等，你必须，我们中间只有一本圣经，我们都必须读那同一本圣经，是神的话语。而如果说你来到一间教会的话，那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合一，因为在每一间教会，神有呼召他特定的仆人到那间教会里面去做牧师跟教师。我们看到那以弗所书他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弟兄姐妹，你需要去一间教会，那个牧师讲到你听得进去。如果说我来这个间教会几次，那牧师讲到我听不进去，你赶快换一间。但是你不能说没有一间我听得进去，你必须有一间你听得进去。如果没有一间的话，就不是牧师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因为神在每一间教会里面设立他的仆人，要大家在真道上同归一致。这就为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哦，我们要这样长大成人，一直到在真道上同归一致。必须有一位神的仆人，他忠心于神的教导，把大家在真道上根据神的圣经带到同归一致的地步。那个时候我们要在那里，你不能说，哦，我也是读过神学，我也看过神学的书，我有这样子的看法，我有这样子的教导。那我在一间教会的时候，必须大家在真道上 同归于，在话语上弟兄姐妹有个研读的行动，读圣经，参加读经班，参加主日学，领受神的话语，在崇拜当中。另外就是在福音行动上必须合一，每一个人都有个传福音的心，有传福音的脚，传福音的行动，未必是每一个人都去参加长宣短宣，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的本位上，只要神给机会，向你周围的亲人朋友，来到教会的来宾，跟他们分享一下耶稣基督的爱，这个行动必须同一，而这个行动是建造生命的。那第四个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叫做彼此与互相。在新约圣经里面大概有七八十处讲到基督徒的彼此与互相，彼此相爱，互相劝勉，彼此劝导等等，讲的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比较深入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相爱的关系，而这个相爱的关系不是一个寒暄的关系，是敷衍的关系，就是哈哈哈你好，不是那种虚伪的一个问候的关系，而是真的像亲人一样那种关系。所以他会升到一个地步，是真正有时彼此劝诫，彼此教导。我们平常我们关系当中不做劝诫的，免得说大家撕破脸不好看，总是维持一个，但是在主里面要彼此相爱，彼此勉励，彼此鼓励，说建造人的好话，而且是要彼此的劝诫，这是说我们真的是彼此相爱的时候会这样子来做。所以在行动上弟兄姐妹是在四大类的，有敬拜的行动，有研读的行动，有福音的行动，还有彼此与互相的行动。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是在建造教会，建造彼此的生命，也是建造自己的生命。不要等到说你觉得说我的灵命已经培养的功力差不多了，现在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在你信主的头一天要遵守神的命令就把它做出来。第四是以话语建造生命，不但是要有行为，而且是要话语。在基督徒的整体的生活里面，话语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基督徒必须说话，必须表达出来。基本上你说的是三种话，我先把那个经文读一下，大家看一下，就有一种话是造就人的好话，我读一下。这是出自于以弗所书第四章，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把最后这一句重复一下，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为的是他的好处，为的是造就他。造就跟建立在原文是同一个字，都是建造的，不是拆毁他，是建造他，而且是叫他得好处，是为了他，为了爱他，为他的好处，用话语来建造他。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然后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就是用爱心诉说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弟兄姐妹，总归起来圣经的教导说，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说的话有这三大类。第一类叫做真实的话，第二类叫做造就的话，第三类叫做和平的话。我稍微解释一下，真实的话有两种，一个是真理，一个是实话。真理就是神的道，福音的真理，你要用爱心诉说真理，传的时候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的时候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分享，这个是说真实的话。你如果讲的是社会上的一些观念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说实话，我们讲的是人的观念，但只有神是真实的。然后你要跟人家说实话，我们可以把那些社会上的虚伪都丢在外面，不要把它带到干净的教会里面来。弟兄姐妹，就是很简单的打开心的彼此真心相待，说实话，不要说那些误导人的话，虚伪的话，骗人的话。第二，造就的话，就你想到说我这句话出去之后是建造他，是使他得益处的那种话，我们去说，基本上它是神的话，是爱心的话， 是鼓励的话，劝勉的话，有时候甚至是责备的话，这些是造就人的话。那弟兄姐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需要在神的话语上也先得到一些造就。你有些神的话语累积在你里面，以至于说你的那个思想的储存库里面有神的话在里面，到了临时情况发生的时候，因为已经在你里面，然后你知道说该怎么说。所以这是平时你那个研读的那个行动给你带来的果子。最后就是说这个和平的话，因为是牵涉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所以你必须要以和平彼此联络。你怎么联络呢？多半是靠讲话。当讲话的时候，你要讲的是那些和平的话，在不是在一个团体当中制造纷争，而是在一个团体当中制造和平的，使这个整个团体彼此和更和谐更和睦的那种话我们去说。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很出名的例子，我稍微讲一下。第一个例子特别的出名，就是约瑟，创世纪里的那个约瑟，他的兄长出卖了他，后来他们在埃及相聚，他的父亲也在。有一天他的父亲雅各死了之后，那些兄长非常非常的担心害怕，说我们父亲还在的时候雅各还对我们好，现在父亲不在了，他一定要报复我们当年种种的不是。他们就到雅各面前求情，而圣经说雅各那个时候用个宽大的心对他们，圣经说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这是和平的话，是亲爱的话，不是负气的话，不是报仇的话，安慰他们，使他们的心得到了和平，这个是和平的话。而另外一个其实是比较搞笑的一个故事，如果你有读过四世纪的话，你知道这一段特别的生动，就是基甸。基甸神给他一个很特别的使命，几乎是无法达到的，就是要他用300个人去抵挡十几万的敌军，结果他居然打了胜仗，而且他不但胜仗，他还是敌军溃败之后，他那300个人还一路在追，那前面几万个人在跑，他300个人在后面追，虽然琵琶人是追赶，然后就过了一个渡口之后，遇到这一群以法莲，就是12个支派之一，当初约瑟请他们来帮忙的时候，这些人都袖手旁观，现在他打了胜仗的时候，以法莲人出来责备基甸说你们出去的时候怎么没有找我们，看不起我们以法莲人呢？本来基甸可以这个时候很气愤的说，当初我找你们你们更不理，现在我打了胜仗你们像，没想到基甸反而是低声下气的对以法莲人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怎么能够跟以法莲人相比呢？你们随便做一点就远远超过我们，我们不是故意这样子，不邀请你们一起来等等。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这是非常大气的话，非常和平的话。他明明可以义正辞严的去责备他们，但是他选择了要说和平的话语，结果维持了整个的族12支派之间的和平。就如箴言所说的，一句话说的合一，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最后我们看这个结论，生命是在基督里。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做这一切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因为信了主得到这个新生命，然后因为说这个身体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在基督里，基督是我们生活的范围，我们是在他里面。因为有了耶稣基督，我们才敢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敬拜神，怎么样读神的话语，怎么样对人说安慰的话，对人说造就的话，因为有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一样都做不成，是在基督里成就了这一切。那弟兄姐妹，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哥林多后书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圣经里面讲说，不但是在基督里才有这样子的生命，还说当你们去 有了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要把那个旧的，有个动作，要把旧的那些残留在你们身上那些不好的东西呢，用神给你的意志，给你的恩典，把他们给除掉，使你能够在主里面的新生命有个好的开始。就如彼得前书二章第一节说的，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的毁谤，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等等，开始来成长这个新的生命。所以有个修剪的动作，然后开始就有好的一个成长。这个是在基督里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我跟大家说一个最近在生活当中的一个经验，可能很多弟兄姐妹知道，说师母跟我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喜欢种点东西，种点花，种点菜。有一天我们看到那个在墙角的地方有两株花，一株比较大一点，已经开了一朵，那另外呢一株很小，还没有花，你不去注意的话根本就看不到它。那因为那个墙角晒不到阳光，我们就把它给挖出来，把它们挖出来种在阳光下面。那株有花的，因为我们看，哎，这个花这么漂亮，就舍不得去把它剪掉，就整棵就把它种下去了。但那棵很小的那个，实在比它小很多，什么都没有，就我们也挖一个小洞把它种下去。然后过了一个多月之后，那个小的现在呢长大了好几倍，不但是说长高了，而且旁边扩散了很多，然后开出很多的花来。然后原来的那一株有花的那一个呢，它就没有长，它一直那个样子，它也没死，但是它也没长。然后它原来我们舍不得剪的那一颗花呢，早就开残了，早就没了。你如果看他现在这两个画的样子，很难想象当初的光景。这件事情给我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呢？给我的启发是觉得说，我们每个人就好像是那朵小花一样，他一开始并没有花，可是因为没有什么累赘，在新的环境当中他就长得很好，慢慢的时候到了，他就开出很多的花来。而另外呢，如果我舍不得当初的那一颗那朵花，在新的环境当中，它就有很大的累赘，它没有把自己建立好，所吸收到的一点能量都用来维持那一朵迟早要凋谢的花，结果它就一直长不好。那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这是园丁的手段。一个园丁他去种花的时候，他移植的时候，他一定是把那个枝叶修剪到最低的程度，咔咔咔全部都剪掉，然后再把它拿去种，那个结果就会长得很好。如果你那整棵的，哇，这么多叶子，这么多枝子，这么多花，你拿去种的时候，那棵八成会死掉。基督里的新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经过修剪，弟兄姐妹，先把那些原来的你觉得是好的东西也好，你觉得是花也好，要把它给剪掉，修剪掉，然后只就是主给我们的那个新的，虽然是幼小的生命，我们要把它栽种在一个合适的一个有阳光的一个环境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然后让神的爱、神的雨水来滋润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长得很好。如果你舍不得原来你有的那些，无论是骄傲也好，无论是其他的东西也好，结果是你看那些比你晚信主的人，没有什么累赘，没什么负担的人，一个一个成长得很好，都开花，都结果，而你自己就是仅仅是维持在那里而已。这是圣经里的教导，一切必须是在基督里，没有基督里的新生命的话，我们就什么都没有。我们的负责的部分就是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除去，然后让基督里的新生命在神所预备的环境当中、阳光当中，好好的让它能够成长起来。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来， 感谢我们的天父，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这个宝贵的新生命赏赐给我们，又给我们基督的身体，神的教会，让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可以成长，也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使我们整个教会所有弟兄姐妹的生命可以来成长起来。而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真的是何等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生命，能够把主的恩典传播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我们求主使用每一位神的儿女，带领我们归向你，也让我们在社区当中发挥耶稣基督的作用。献上诚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